那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大卫一开头，他开始祷告了。你就记得啊，拿单把他完全将了一军了，你绝对不可能替自己辩护，你没有理由的。大卫也认了这一切的罪，我得罪耶和华，他完全知道自己糟了，这下死定了，对不对？那死定了怎么办呢？他没有说我补偿自己，我把自己阉了好不好，我自己退位好不好，我辞职好不好，都没有、哎、他第一个求最后一个求通通都是什么，你的，按着你的，按着你的来解决我的问题，不是按着我的来解决我的问题，更不是我还有任何的功德，我已经完全破产了。从这个破产底下，你开始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你要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亚当怎么回到神的面前？有没有道路啊？没有，那个伊甸园的路被四面发火焰转动的剑给他封死了，吓死人了，再也没有人回去了。大卫给你回去了，为什么？因为他明白摩西耶和华在山上云中降临的显现是什么意思，他明白那里边神的意念是什么，神的道路是什么。其实难不难明白？不难明白，他讲得很清楚、啊、他之所以存了这么多的慈爱恩典，就是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连续我们，就是当你发现你是有罪的时候，你就尽管来拿就是了，尽管来拿，好不好？所以他说，求你按着你的慈爱连续我，按着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洁除我的罪。要不要和刚才啊耶和华讲的话比一比，这是不是照抄的？是啊，这个叫什么弟兄姐妹，这个叫什么？信。人必须要信才能够得到神的义，神的怜悯是向审判跨胜的，是不是？神说连续，有连续他就求连续，神说有恩典，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他就求那个丰盛的慈悲来干什么？来涂抹我的过犯啊，我的罪孽啊，我的罪。好学生啊，因为神讲了嘛，罪分三部分，我们和大家讲了好多，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教会里面不讲这个东西，神学院也不这么教。罪有三类，一个叫做罪孽，一个是过犯，一个是罪，一个是 sin 啊。这个罪恶呢，就是我们在心里面的那个本来神造我的时候不在我里边的，有自己的意志，有自己从撒旦来的啊，这个黑暗面的东西。天主教把它叫原罪啊，这个名字呢虽然不好呢，但是有它的好处，就是那个病毒就对了，那个叫做罪恶或者罪啊，把那个东西去掉，叫做接触我的罪。过犯呢，就是这个罪借着我的身体行出来的种种的东西啊，借着我这个人所做的一切的坏事叫做过犯。罪孽呢，就是我这个人整个累积的记录，你就这样明白大概还可以了。那这三方面，哎，大卫有一个信心，你既然存了这么多啊，又这到目前为止，从摩西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人去用过？没有人用啊！你知道美国这个彩票啊，好多奖金都没有人领啊，谁要就来拿吧。哎，几百年过去，从来没有人要过。大卫一看自己不行了，那怎么办呢？哎呀，这下把他逼到神面前了，逼到神面前来。你也有这个属灵的智慧，你得信啊，这个叫做神恩惠的道可以建立你这个罪人啊，你要再怎么样和你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站立在耶和华面前，这不可能的啦。但是大卫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了，不但你要赦免，而且你要干什么？你要涂抹，不单是我的罪，我的罪孽，我的过犯，而且你还要解除，你要把我里面那个病毒啊给它去掉。这神做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啊，所以他这里面两个求，第一个求呢是按着你的慈爱，按着你那里啊丰富的水库，是不是？为这么多人，千万人都够用啊，那我一个人我再坏难道不够用吗？是不是？第二个呢，这个水库是干什么呢？专门来洗除净尽。所谓洗除净尽，就是不单是这一次了，也不单是我的过犯，不单是我犯的这几戒，而是把一切的病源都给它除掉 你单看这句话你就晓得，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人，现在有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明白神心意的人。After my own heart， 神找到一个在寻求我心的人，明白我心的人。简单的说，上帝找到他的知音了。这个知音不是个雷锋，这是个大卫。这世界上还没有出过这样的人，你明白吗？但是是不是到这就结束了？他厉害就厉害在这里，还没完呢。他说，他在神面前有一个表白。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你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啊，这个你就算不会读圣经，你看也知道了，这里面的主角是谁？是我，是我。这一切的问题是在谁的面前呢？在神呢？他连他那个将军赫人乌利亚的名字都没有提啊。什么叫做我的罪常在我面前？这是大卫明白啊，因为得罪了你，因为你不放过，所以呢，我什么好事我都忘了，我做什么亏心事呢，我这一辈子就忘不了，直到你死前你都还记得，对不对？你看他们那些杀人犯，可以杀30个人，可以杀70个人，你问他哪个人埋在哪里，哪个人长什么样，怎么回事，他通通记得。为什么？你得罪神了吗？神让你在你犯罪的这件事情上啊，让你的过犯，让你的罪孽啊，常在你眼前，常在你面前。人知道，所谓我知道我，我知道我的过犯，这件事情出于神。而且他之所以要你知道是干什么？是你在责备我，不是先知拿单在责备我。我把你的责备当成什么？公义。我把你的判断当成什么？清正。我在你的话语面前，我自己一句辩解都没有。你说的对，你说的有理。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读圣经读不好？原因都在这里，对不对？他不以为神的判断是公义的，他更不以为神的判断是清正。哎，他觉得他自己还有很多的想法，还有更多更好的说法可以拿来跟神比一比，我连提都不敢提。还有呢，读圣经也好，听到也好，通通是为谁读的？为谁听的？为我家那口子听的，对不对？为别人听的。大卫是非常所谓专心仰赖耶和华，就是神一切的责备，这里面一切的坏人坏事通通是对着我讲的，包括大卫。你不信，主耶稣讲的，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已经犯了淫乱。那怎么办？这种问题怎么办？还是你要回到大卫的这个榜样，你才知道怎么办。这一段是大卫自己对自己的分析呀。圣经有一个很大的功用，就是它是灵魂的解剖学。对于我们这个人，到底应该怎么分析，怎么解剖，只有圣经能这样子。你也只有借着神的灵，神的话，你才能看清楚人到底怎么回事。这世界上一切有智慧有学问的，你可以把它全部丢在一边，没有关系的，够你用了。然后他还有一个明白，除了我的过犯，除了我的罪，他还知道呢，我这个罪从哪来的。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他怎么知道？你那时候怀胎你也不明白。哎，你虽然不明白，看你的小孩就知道了。我们都晓得好的要教啊，坏的不用学，是不是？那这个时候神把这些事情显给我们看，他这样责备我们是为了什么？他不是为了要我改正，我要能改就好，他是为了要我知道神所喜爱的事情是什么。你为什么不把我审判掉，把我处决了就算了呢？你还要给我这个机会，你还要我存留怜悯慈爱恩典，你到底要干什么？因为你要使我得到一个真正的智慧，就是明白什么是神的意念，什么是神的道路，什么是神恩惠的道。可是为了这件事情，我必须诚诚实实的面对自己。你明白神的道路，神的意念不难，你要用这个道路，用这个意念来审查自己，知道自己一切所行的，在神的眼中，我的思想，我认为，哎，我这些是非常公义的，我是非常怎么样的一个人，这些的思想在神面前，那不只是污秽， 而且是像一件破烂的衣服，这些东西你得开始明白，对不对？这个是他对自己的一个表白。然后他开始有第三个请求，就这个请求很奇怪的，就是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啊，牛膝草是什么？牛膝草就是这种东西啊，咱们中国也有的，是不是？稻田旁边长了，那你把它晒干了捆起来呢，它可以像一个大毛笔一样，它可以吸起来一些液体啊。这是他第三个请求，用一个特别的东西来洁净我。那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灵感呢？因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要审判埃及，可是呢，只有以色列人得到赦免。那是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好？不是，大卫这时候已经是读过圣经的人，他已经做王了一阵子。神在里面特别讲，不是因为你们比别人好，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神的怜悯嘛，神特意选中了你们嘛。那神的怜悯呢？神就偏心了，神的公义怎么办呢？既然你们通通都是罪人，通通都是该死的，那怎么办呢？所以才有逾越节的规矩嘛，拿一把什么草啊？牛膝草，沾盘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那我们晓得这怎么回事，这个就是 Passover， 这个就是逾越节，这个就是后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要使经上的话应验，说我渴了。他要应验什么？应验什么？除了诗篇有这样一句话之外呢，要应验出埃及的事情。当时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沾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这段话呢，和杜甫的诗一样是有典故的啊。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典故之外呢，你还要知道这里所说一个器皿盛满了醋，醋怎么做的？酒要是发酸了，变质了的东西叫做醋。在这里有两个器皿，有一个器皿钉在十字架上是神儿子，还有一个器皿呢，是也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做的，是一个摆在十字架旁边的。这个器皿圣经对他有一个形容，不但是装满了，还装满了醋，里面是酸的不得了，全部都是变质的东西。那当然有很多的解释啊，为什么要拿醋呢？啊，为什么耶稣不肯吃呢？是不是？为什么耶稣尝了一口呢？这里有很多的解释。但是从牛膝草的一个线索来看，这实际上是神与人，我们与耶稣的一个交换。因为在神那里有两个东西，有一个叫做神的公义啊，神的公义呢，一定把你挡在神面前，让你进不去。这因为你的罪的关系，还有一个叫做神的恩典与怜悯。这个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夸胜？因为耶稣基督付了赎价，因为真真正正使我们得以赦免的血是那个牛膝草带下来的。这时候耶稣已经沾满了血了，这时候有一个生命的交换了，拿你的醋去换他的血，用什么东西换的？绑在牛膝草上啊，那这个啊，你可以拿来和刚才大卫的祷告比一比，和逾越节比一比，你就知道这个大概不是在乱讲啊。当然，今天很多人把这种解释法叫做灵异解经啊，灵异解经和这个灵恩派一样，成了这个一种脏话。希望弟兄姐妹不要随便用这个话啊！你要知道，主耶稣、保罗，你看他们怎么解圣经啊，往往是灵异解经。那第三个求是用牛膝草把我洗干净，去洁除我的罪。啊，这个你可以说它是一个预言，也可以说呢是他所得到的一点点的线索，他觉得那件事情所代表的审判吧，至少神听得懂，哪怕我不是完全懂。还求嘞，你以为他求完了？你以为他的问题就是要解决自己被定罪？没，他还请求哎，求你来洗涤我，牛膝草也可以，什么都可以啊，我就比雪更白。哎，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大卫这个人在犯这个罪以前，他有没有比雪更白啊？没有，没有人比雪更白，开玩笑了，那就不是罪人，对不对？你本来已经亏本了，你都破产了，你被定罪了， 哎，既然你拿了神的恩典慈爱上来，你就怎么得寸进尺啊？我现在要比我犯罪以前还白，而且白到一个地步是比雪更白。哎，这样的人叫做什么？明白神心意的人，而且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因为神的意念、神的道路就是这么回事。罪人怎么来到耶和华面前办交涉，而且怎么反败为胜，从破产变成亿万富翁，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做的，这个叫做我将你的道指示有过犯的人，他们必归顺你。哎，你如果觉得这个啊太贪心了，那你就你自己决定好不好？这是神的意思，这不是我们的意思。大卫是个榜样，这件事情是神跟他立了约的。这是第四个求啊，还有嘞，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耀。哎呦，这话厉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现在也认我的罪，好吧，我这从母胎里面就有了罪，我从头到脚了没有一处是好的，我这人是彻头彻尾的坏。可是你不能让我天天来到你的面前就是认罪，对不对？你想我们小孩不乖，你管教他，他哭了啊，你们两个也和好了，但是难道他每次来到你面前就重新来一次吗？爸爸我错了，对不起，那天我怎么怎么样。大卫很仔细的，他说你虽然把我救活了，你虽然洗涤了我一切的罪，可是我不开心呐，对不对？我怎么样，我在你面前做了这么多的坏事，我明天还有没有脸，有没有颜面见你啊？所以你知道主耶稣讲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实在是太美丽了。这老父亲呢，不但在家门口等他，还叫他把戒指戴上，鞋子穿上，袍子披上。这个小孩回来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啊，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啊，从今以后我在你家做个奴仆就好了。但你想想看，他第二天睡觉起来的时候，他是儿子还是奴仆啊？他是开心还是伤心呢？那完全在乎他爸爸对他的恩典有多大。哎，大卫还特别祷告这件事情，那固然是我的罪所压伤的骨头啊，可是实在也是你让我压伤，对不对？你要是让我不记得我犯了什么罪，你像猫猫狗狗，哎，我女儿现在在上班的地方就专门讲这个动物行为心理学，她专门替狗说话，她认为狗比人可怜，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狗非常重要，她的心理如何，你要怎么样就着这个心理去帮助她。但是狗狗有个事情呢，他今天犯了错，你马上告诉他，他也许记得，他明天就不记得了。人不一样啊，人对于自己的过犯啊，那个亏心啊，那个难受啊，那个亏欠啊，是过不去的啊。这个叫做你所压伤的骨头不能永耀了。那大卫要求了，你也重新让我有一个欢喜快乐的声音可以听见，对不对？我脑子一醒来就认，我就发现我这个人多坏，那怎么过这个日子？你要让我重新可以踊跃，在欢喜快乐的声音里面踊跃，多好！还有第六个球啊，第六个球可厉害了，不但我要开心，你怎么样？你帮忙就帮到底，好不好？你赦免我杀人的罪、淫乱的罪、撒谎的罪、不认自己的罪的罪，我做君王有这么坏的榜样的罪，你都赦免了，是不是？啊，那你从此以后呢？既然你赦免了。做好事做到底，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多少的罪孽啊，一切的罪孽，你这为千万人存留的恩典慈爱用得完用不完啊？你认为他用得完，你太小看神了。神要是说用得完，他早就把亚当就杀掉了，他救我们这些后裔干什么？你看见没有，他真的是得寸进尺啊，一步一步这个台阶他就上去了。那你认为他到现在他求完了没有？他这个绊跤是办完了没有？所以我说的犹太人历史里面最会做生意的就是大卫了，没得比了。但他这个做生意是什么？是合乎我心意的，这是神的意念，这是神的道路。他为什么要赦免你？为什么要有大卫这个聪明人？因为这就是一条我们归顺神的道路，他把我们救恩的台阶一阶一阶替我们摆出来了，看见了没有？真了不起啊！我们是一信主了，我们诗歌说我真不知是如何，我一信就得平安，一信就得赦免。其实到底经过哪一些的手续，有哪些需要办理的问题，这里都讲了。你不要以为他讲完了，还有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他明白了什么事情？他明白了我一切过犯的根源，我之所以这样不认识我自己，是因为我的心是肮脏的，我是在罪孽里面生的。你要我这件事情不再发生，那我需要你帮忙了。 Give me another heart。 大卫发现我没有救的是从我里面没有救，是我的心有问题，因此我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Give me another heart，给我一个灵，这个灵装在我这个器皿里面是不会发酸的，是不会犯罪的，是存到永远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圣灵，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得了一个新的生命。从哪来的？从这里来的。使我里面重新有一个灵，这个灵是正直灵。这个正直不单是指着世界上的道德的标准，而是说在你的面前能够没有亏欠，能够站得住。而且他还很聪明啊，这其实应该算是第八个球，但都球在第七个球里面。你不要丢弃我，来啊，先跟你讲好了啊，就结婚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讲好了，将来不论我怎么没良心，不论我怎么坏呢，你不能丢掉我啊。在见主耶稣的时候，你摆在我前面，因为我觉得我太太这个人呢，她就是蛮清新的，她比我好得多，所以我排在你后面。你到神面前不要告我的状，不要说我的坏话，这个叫做不要丢弃我。不要丢弃我呢，也不要使我离开你的面。你看这里面，这个人怎么完全不替自己负责的？真真正正认识神的人，是不以为自己能为自己负责的人。而且他还有一招，这招好厉害啊！因为他前面那个王是谁啊？扫罗。扫罗离开撒母耳的时候，其实已经得了一个心呐、啊，就是一个新的灵啊。他曾经得到那个心。可是扫罗这个人摆的那个心是不用的，就像我们今天基督徒有很多人的耶稣基督还在一直在他家的马槽里边，你知道吧？连车房都住不进去，一直住在马槽里边。后来神从扫罗收回了他的圣灵，明白吧？神的灵就离开扫罗了，大卫就求了啊，你不但给我一个新的心，这个新的心呢，跟我呢是连在一起的，你就不要把我丢弃掉，你也不要使我离开你。像扫罗一样，你更不要从我收回这个灵，好像你在扫罗身上所做的一样。他又给这个灵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名字啊？圣灵。弟兄姐妹，你可能不信呐、啊。在此以前，通通叫做神的灵；在此以后，才有圣灵这个名字。圣灵这个名字是谁起的？是咱们大卫那个合乎神心意的人起的。然后他再求。仍得救恩之乐啊，这个和前面那个欢喜快乐的声音就不一样了。这是整个神的道路，神的意念在我身上得到实现，这个叫做什么？救恩，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啊。这个要讲下去就没完了，但是我也讲不好，但是就是大概你知道啊。你这个灵呢，不单是让我欢喜快乐，你这个灵呢是来扶持我的，这个叫做恩典的道。后面还有，但是我们不能再讲了，没有时间了。这个就是什么？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看懂了没有？然后他说了几句很出名的话，叫做你就是神，你本不喜爱祭物，就是献牛献羊这种事情呢，在我的这个个案上，在我的需要上来讲呢，是完全派不上用场的。因此虽然是你所规定的，但是不是你所喜悦，不是你的旨意。等于这样说，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神的喜爱就是他的意念，他的道路，他的旨意。如果这个是的话，我就献上。现在献的燔祭通通是你所不喜悦的。那这些话呢，到了新约希伯来书就替我们进一步的翻译出来。对不起，今天讲的比较长啊，但是我希望快到完了，希望给弟兄姐妹比较有一个全面的一个观察，知道说什么叫做干粮，怎么吃这个干粮。那希伯来书呢，就把这些大卫的话以及刚才所读的这个圣经好连在一起，他就讲了啊，我就把它念过一遍。你要是没有从前没有念过，你怎么念过一遍你就会明白了。他说律法就包括献祭的事情，献祭以色列人都以为处理罪呢是靠献祭， 大卫不认为如此，大卫认为处理罪的问题是靠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你丰富的恩典，是靠你的神。那律法就是献祭的那些事情，耶和华宣布的名不是律法，律法只是将来美事，耶和华宣布的名是什么？是救恩。那个救恩的影子、救恩的模型，不是本物的真相。因此你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礼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就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然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这个叫什么？属灵的话讲属灵的事情。我们谁能够问出这样的问题？谁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看利未记说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看旧约的律法说这怎么读得下去？哎，人家就读得下去，他甚至不用一寸一寸的读，他这么一看他就明白了什么事情吧。表示这些东西不过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如果那些牛羊真的能够除罪的话呢，那这些人良心得到洁净，他今年献一次罪，他明年就不来了，就这么简单嘛。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这是大卫，我知道我的过犯。除了神能叫你想起罪，神叫以色列人献祭守安息日，通通是叫他们想起。献祭是想起什么？想起罪，因为公羊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对不对？接下来就来了，所以这个是神的智慧，这个是属灵的话讲属灵的事情。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这是诗篇四十篇，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这也是大卫的诗。大卫他真的是他在灵里面，他从此以后他看见了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也没有明写在圣经里面的事情，但是用这样的话写在诗篇里，叫做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你给我预备了身体，指着基督。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对大卫来讲那个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对基督来讲就是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这主耶稣不是常常讲吗？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对不对？我来了是要照你的旨意行，并且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人家叫耶稣读圣经，他怎么读啊？他翻开来那个以赛亚书，神的灵在我身上叫我报告什么？被囚的出监牢，瞎眼的得释放，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都讲到他自己。他有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都是讲到他自己。这个叫做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以上说，这个就是希伯来书作者自己的话，从这边他就得到底下的结论啊，这个不是世界上的智慧，这世上的灵去读圣经读出来的结论，不是。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照律法献的。后来又说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这个可见是他自己的推理，只是基督徒不是不用思想不用逻辑，而是你是知道你必须成了一个吃干粮的人，你就能够拿出更多的干粮来。可见他是除去以先的，要立定在后的，然后他这个有力量惊天动地的话就来了。我们凭着这个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他也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这个就是神的道路，神的旨意。你不觉得这个非常的壮观，非常的漂亮？那大卫当时所做的结论，牛羊燔祭不是你要的，神所要的是什么？弟兄姐妹记得这四个字好不好？神所要的是什么？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看的是中国、是美国、是政治、是经济、是社会，啊，你觉得热血沸腾的时候，你总要想一想，神所要的是什么？神所要的是 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是唯有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才能够说出来的话，因为他彻底的认识了自己，他彻底的明白神的意念，神的道路是什么。这个就是他所说的，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我们今天所谓的救恩，就是从大卫的诗篇51篇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演绎出来的。任何一个罪人，当他听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可以从这几个台阶一步一步的走回去，保证你走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保罗在海边跟他们讲的，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样神的话语，这种属灵的话，属灵的事，能够使我们得到建立，能够与一切成圣的人，尤其是圣经上的人，包括大卫，同得基业，或者说同成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圣经称他为啊合乎神心意的人。但是讲到最后，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啊，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的期望。当你习练的通达，逐渐逐渐，圣经对你来说呢，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书了。这世界上一切所有其他的东西会对你失掉味道，你会觉得只有这里边的话才值得我去探索啊！你也会开始领会神圣灵的事，因为这本来就是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你再也不会像一个属血气的人啊，提出种种的说法、种种的理论，想要把它弄明白，不，那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要有这个智慧，明白什么是属灵的话，什么是属灵的事情啊，那你就有福了，你也能够成为一个吃干粮的人。好了，那我今天呢就和大家讲到这里啊，很对不起用了蛮多的时间，但是至少呢我把这个大概的意思给大家讲完了啊。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救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求你赦免我们啊，照着你丰盛的慈爱，把我们一切的过犯涂抹，并且把我们从自己啊种种诡诈的心思，种种自以为有智慧的习传包袱历史思辨里面，是吧，我们需要你把我们救出来，教导我们什么叫做专心依赖耶和华，什么叫做不以为自己是有智慧，怎么样才能够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什么才是真正的敬畏耶和华。主啊，求你指教我，让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让我们真知道这一切的话是对着我的过犯、我的罪孽而来的，你的慈爱也是为着我而存留的，因为圣经所说的一切是指着我说的，我就是那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阿门。